很感谢主早上借着诗歌把我们的赞美献在他的面前，也真的是借着诗歌我们能够一同围绕在他的宝座面前。我想我们最近在读这个山上的样式我里面一个很深的负担跟祷告，我就觉得这是神历代以来他一直心中的一个心意讲到他要怎样得到他的教会，他要得到一般的子民是怎样的子民。所以我想请我们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预备好了自己的心。我们在这里所要听的不是是一些解经的道理就像我们一再讲的，每一次读经我们一定要让要在这里遇见那位说话的神，这是我们所有聚会最重要的目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让我们所读的圣经它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可以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我本来想一上来就问弟兄姊妹，到底说你今天早晨来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为着这两个目的在之前祷告过？真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经研读班我已经讲了好几届了每一届我都会一再的重复，那这是我们每一次聚会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有的心理的准备我们来之前我们就带着一个渴慕的心说，主啊，今天我要在这里听见，我要在这里遇见这个说话的神。那第二件事情，我就希望我今天所有听到的能够来影响我，能够来改变我。所以《箴言》山上的样式我们读起来好像很复杂，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这一切所读着的没有能够真正的来影响到我们这个人，没有影响到教会的侍奉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读的不过将来就是让我们夸口叫我们自高自大的一些知识所以我们实在求主把这个谦卑爱慕的灵赐给我们，我们能够好好的读他的话。那山上的样式，我就想想我们这般人怎么配来明白来懂得山上的样式，而我们的神却乐意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那这是主在我们身上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所以山上的样式从每一样的事情，从大的一直到小到一根钉子一根线，都照着神的心意所以这是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侍奉跟我们这个人需要怎么样子能够才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被主得着，能够被主使用所以我像我们现在在读的这个建造他们是从 start from scratch， 他们在主的面前照着神的心意在这里建造在这里照神的心意在这里制作。那弟兄姊妹，如果看我们的话，我们连那个 start from scratch 的那个地位有时候都还没有，因为我们身上太多败坏的东西需要先拆掉我是这个两个礼拜前到洛杉矶去看望一个年长的弟兄，他家里面正在 remodel 那么住在后面的 garage 那个小房子，他们本来说想这边修修那边修修，后来那个 contractor 干脆跟他讲，他说修更麻烦这个甚至几乎同样的钱或者更便宜的钱，他说我帮你当时后面全部拆掉重盖，他宁可重盖那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这个人真的是在主的面前很多的毛病当我们整天晚上交通到我们批评论断的事情，弟兄姊妹，这个东西都需要被主拆，主才可能真正的建造怎么样子讲到基督的性情，蓝色、紫色、朱红色，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每一样都说到基督的性情，讲到主的自己。那么在我们能够真正的经历到这些东西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的组织 constitute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常常我们还有另外一面要去面对，就是我们旧造的生命有多少的地方需要被神拆毁要被十字架在这里致死，那么圣灵才能够把真正像主的性情、是主的性情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想我接着我上个礼拜要交通的，我们继续来把那个祭司所穿的圣服今天早晨一开始我们先把它讲完，然后我们就集中的再来回到会幕里面去讲各样的圣物furniture。那我想我上次已经放了一些图给弟兄姊妹看过那有一些人没有来，我想我还是再放一下，这是参考的图就是祭司的这个大祭司的礼服那么我是从几本不同的书上百科全书上这个放下来给弟兄姊妹看我说过这个我没有办法印给弟兄姊妹，因为有 copyright 那我给弟兄姊妹的是经过作者许可的，所以我才能够把它印给弟兄姊妹那这几个是大祭司的一个参考的图，对不起我这个忘了带来了，所以前面基本上我们随便找一个像这样子的话就是他的胸牌那这个像兜兜一样的这个地方呢是他的以弗所，那么整个的外袍是全蓝色的外袍然后呢在这个胸牌上面这边在这个 以弗德的顶上真的是尖材，两个红宝石上面各刻着以色列六个儿子的名字啊。上面这个顶上是他的圣冠冕，旁边上面有一个金牌子，刻着归耶和华为圣。然后他的外袍是全蓝色的，我刚刚讲过。那外袍的底下有石榴跟铃铛啊，跟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啊。那里面呢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所织成，细麻布所织成的这个肋袍啊，这是他的肋袍，就是杂色的肋袍。所以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都是他的肋袍。那外袍就是这个发黑的地方，就是全蓝色才对啊。因为是黑白的卡皮，所以印不出来。然后还有一个腰带竖在这边啊，那么也是一样是杂色的，就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啊所织成的。那么祭司不穿鞋的啊，这是我上次跟弟兄姊妹已经基本上讲过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回到我给弟兄姊妹的那幅图啊，对不起，那上一个礼拜跟弟兄姊妹主要的交通是从基督的这个角色，他是我们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啊。那从这个各个角度讲到我们的大祭司啊，主耶稣他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啊侍奉神，也怎么样在主的面前为我们祈求，也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扛抬啊肩负我们所有的责任。而更重要的就是讲到大祭司他的所事啊。那么祭司的礼服，我想我们上次一开始已经读了28章，我们再翻到一下好不好，出埃及记28章。第二节啊，第二节一直到第五节，我想我们再读一次啊。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这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连细麻，对不起，并细麻去做啊。好，那这是这一段关于圣衣制作圣衣最主要的目的讲给我们听啊。一方面是讲到是为了荣耀，为了华美。我们说过，荣耀是指的我们里面的性情来说的啊，因为只有神是荣耀。所以整个祭祀的礼服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到神在这里要叫我们跟他的性情有份。一个侍奉神的人，神在这里先要得到一个对的器皿，就是要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神先制作我们，让我们里面能够像主，能够有主荣耀的生命啊。而外面呢是华美，说到我们外面的见证，讲到这人可以看得到的。当我们走在人面前，走在神儿女中间的时候，他们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神的荣美。那不仅仅是在我们里面是一个荣耀的性情，而在外面有一个荣耀的，有一个华美的见证。那这是讲到祭司的礼服。所以当我们读到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那时候讲到说西安呢兴起兴起，穿上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呢要穿上华美的衣服讲到当神的百姓失败羞辱的时候，弟兄姊妹所有的荣耀跟华美都从神儿女们身上看不到了所以先知在那里有一个迫切的祷告，他说西安呢，你要兴起来，你要重新穿上能力，而耶路撒冷你要重新穿上华美的衣服要抖下一切的尘土，起来坐在你该坐的位置上。这是讲到神儿女们该有的情形里面向主，外面彰显他的荣美我们另外再知道，就是在撒加利亚书我们也是很熟的一段圣经，我们看一下好了。撒加利亚书3章，撒加利亚书3章1113页第1节到第6节， 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要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那这些站立的就说到，在最荒凉的世代里面，为着神还能够站住没有跌倒的人啊。那一般就是神在天上也亲耳垂听，有纪念簿在他们的面前记录他们所说一切话，就是讲到在荒凉中的渔民得胜者。那么神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图画，就连大祭司约书亚啊，那他都犯了那么多的罪跟失败，全身污秽。那么神在这里说，对着撒旦说，神在这里责备的不是约书亚，反而责备撒旦。好的，这是我从火里面所抽出来的一根柴。那么神把他的污秽的衣服去掉，而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而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而底下神对约书亚说，你要谨守我的道，遵行我的命令啊，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而在得胜者中能够来往。那弟兄姊妹，这里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当神的百姓如果在主的面前光景罪的时候，他的里面活出神的性情，活出神的荣耀，而他的外面彰显了主的荣美。但是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大祭司约书亚就穿着污秽的衣服，撒旦在这里控告我们，撒旦在这里羞辱我们，但是主仍然能够在这里责备撒旦，而叫使者把约书亚污秽的衣服换成华美的衣服。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弟兄姊妹，一个侍奉主的人啊，或是一个要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一定在主的面前，一方面我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啊，脱去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单纯的来到主的面前，让主在我们身上做建造、做恢复的工作，能够把他的性情做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今天在这里讲到祭司的礼服，第一件事情在这里讲到为着荣耀，为着华美。有了这个之后呢，才能够使我们分别为圣，在主的面前共祭司的职分。所以这是祭司礼服很重要的意义，不然我们去读的话就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古代的穿衣服怎么是这个 style 啊，又这个又那个，又这个又那个的，对不对？我们去弄这个研究服装这个时装表演的角度去看它，那就没意思了啊。那我们今天一定要从这两个角度啊，为了荣耀里面的信息，为了华美我们外面的见证。那整个大祭司的礼服，我上次说过，虽然是在亚伦的身上，但是亚伦是站在一个代表的地位啊，他跟他的儿子是合而为一的啊。那么今天亚伦在这里是站在一个代表的地位，他穿这些衣服啊，一方面在这里说到基督的各方面，让弟兄姊妹呢，另外一方面也讲到我们今天所有啊，像彼得书信告诉我们呢，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非常尊贵，而且这个是听礼，就是尊贵像君王一样的这个祭司，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穿上圣服来侍奉他。所以祭司礼服身上的这几个点，弟兄姊妹，跟我们也发生了关系。那28章的这个第五节第四节，这里讲了六样事情啊，六样东西。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读他的记载的时候，那知道他记载的七样啊。那么因为在这个以弗所的里面又包括了一个很重要的肩牌啊，他把胸牌分开来讲，他肩牌也分开来讲，但是在前面列的时候他列了六个。那我们不管是六个是七个，弟兄姊妹，是六样或七样东西，我们侍奉主的人一定要记着啊，跟我们每一个人发生关系，跟整个教会发生关系。所以这六样这七样东西到底是什么啊，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啊，我想我们就很快的再去把它看一遍，因为上次我们讲基督的时候基本上我们都已经看过了啊。那第一件事情在这里讲到以弗所，那以弗所整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跟特色 就是它整个就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金线它所织成的啊。而这几样的颜色我们都讲到是基督的性情，蓝色讲到基督属天的性情，紫色讲到那个君王尊贵的性情。弟兄姊妹，我这样一句话好像带过去了，但是如果我们读过以赛亚书51章末了的时候，你就发现当神百姓失败的时候，仇敌说你过来过来过来啊，你让我踏一踏，圣经上告诉我们就讲到什么，神的百姓就以被为地，好像皆是任人践踏。弟兄姊妹，这叫做羞辱，就神百姓受辱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在仇敌的面前，在试探的面前，在整个世界的诱惑面前，好，或是在他肉体这个瑕疵的面前，他毫无能为力，仇敌叫他干嘛他就干嘛，肉体要发脾气他就发脾气，这个一个诱惑来了他就非失败不可。这都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失去的那个尊贵的那个生命和地位。所以我们刚才会讲到51章讲到这么失败可怜的情形，神的百姓以被为地，好像皆是任人经过。而到了52章，以赛亚这章里面发出一个呼召，说西安啊，兴起兴起，要披上你的能力啊！要讲到我们要起来穿上华美的衣服，要坐在位置上，要解开颈上一切的锁链，让我们重新坐在位置上，回到我们尊贵的身份和地位上。那我们因为圣经研读班，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讲这些 application 啊，那这次留在讲台信息再讲。但弟兄姊妹，这些点在我们的生活经历里面都发生了很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是说不能够不去讲闲话，或者我们不能够不去看一个电视，或者不能不去做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都说到我们这个人是在一个奴隶的情形啊，我们失去了一个君王掌权跟君王尊贵的那个身份和表现。现在我们这里讲到这样，我一句话就带过去了，但是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只有停在这里啊！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常常借着祷告去默想。所以紫色讲到尊贵啊，讲到君尊的那个生命，而红色朱红色线讲到基督那个救赎的爱，讲到主的那个爱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里面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而金色特别讲到神荣耀的性情，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啊。所以你就发现以弗所穿在祭司的最外面啊，就讲到说我们今天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决定是要凭着基督的新生命新性情而活着，在这里流露主的生命。所以连长的弟兄有一句话很好啊，他说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对不对？真正的侍奉一定是生命的流露，真正的侍奉还不是说你做什么，而是说我们在这里把主给流露出来。所以以弗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讲到我们第一个人是凭着基督的新生命新性情，我们在这里流露出他的美丽来啊！这是一个侍奉的人给人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特点。而他上面挂的肩带啊，第二样东西讲到他在这里肩负神儿女们所有的责任啊。而且你说到这个以弗所上面有两个红宝石，每个宝石上面刻着以色列六个名字，换句话说这个人在主的面前啊，是一个扛抬神儿女们的人，他能够把神儿女们的情形、神家的情形能够放到他的肩膀上，他甘心在这里扛负着。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啊，那尤其是在神家已经当 leader 的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学会这个功课啊。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督工啊，不是在这里当工人、当雇工啊，我们来这里呢是一个牧羊人。我们神儿女们走不动，我们需要扛他们。那怎么扛呢？我们到主的面前就为他祷告。那这个祭司的身上挂着两个宝石，而刻着12个支派的名字在上面，说到怎么样？他在这里是肩负所有儿女们的责任，他不是凭着他的私意在这里只背负一些他喜欢的，他乃是把整个神家、整个神儿女们都放在他的肩膀上。这就是我们主耶稣所做的，他的父的面前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他负我们所有的责任。第三个讲到胸牌啊，那胸牌就是前面我们看见他挂着的啊，那上面有12块宝石，而胸牌呢，它 是两层这样缝得紧紧的，像一个袋子一样啊。啊，外面呢，这个袋子的外面是十二个宝石，而在这个袋子的袋子跟与佛陀之间没有缝啊，缝得紧紧的。而这个袋子的里面放了两样东西，就是乌灵跟土灵。那乌灵是讲到光照，土灵是讲到完全啊，所以一个是讲到 light， 一个是讲到 perfect。那这两个东西放在它的里面，讲到那个完全的光照。所以在这里讲到大祭司或是这个胸牌，就说到他在爱的里面啊，在圣灵的启示的里面，他能够为神的儿女们来寻求啊。他一方面说到他怀采神的儿女们，他在爱中他怀抱怀采神的儿女，而一方面也说到他为了神儿女们所有的需要，他能够在爱中在圣灵的光中能够到主的面前去寻求明白神的心意和引导。所以乌灵土灵是神引导百姓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所以利未记讲到说乌灵土灵在虔诚人的手中啊，那弟兄姊妹他们在主的面前就为神的儿女们祷告。那至于他怎么 work 啊，这个有的圣经就说因为这个乌灵土灵已经现在找不到了啊，没有真正的这个很清楚的记载让我们知道他怎么用。那么但是呢，他们有一种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乌灵土灵因为他是会在圣灵的这个神的这个管理底下能够在发光的啊。所以像例如说他们在这里问到说，我们现在要去打仗呢，到底在哪一个支派上去啊？那么犹大支派的宝石发光，因为那个乌灵土灵在他的里面，在那个犹大的宝石的地方就亮起来啊。那弟兄姊妹，那神家就知道犹大支派要去上去了。所以他们是用一个比较有限，不像我们新约，我们今天新约太有福了，弟兄姊妹。那乌灵土灵真的就说到圣灵在这里完全的光照和引导，对不对？圣灵在这里怀抱我们，替我们祈求，替我们来明白神的心意啊。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在为我们祈求，那真是一个完全的光照啊。所以在旧约他们就是用这样子很有限的方法啊，就是很不这个不能够像我们这么完全啊，这么美好的方法来引导我们，而是借着乌灵土灵啊。好，那第四个呢，这边讲到外袍，大家还记得外袍什么颜色吧？全蓝色，从头到底全部都是蓝色啊。那蓝色我们已经说到属天了啊，讲到这个人。他必须是在一个属天的境界里面，完全在属天的境界里面来侍奉神。那弟兄姊妹，他不仅仅从开始是这样，他的过程是这样，他的结尾从头到脚全部蓝色。所以巴斯蒂松在讲属天道路的先锋的时候，说到这一般的先锋身上有一个特点，我上次讲过，他们是从天而来，然后为天而活，然后呢向天而去。是几句话就把这个属天道路的先锋讲得这么好，对不对？我们根本就整个人就是从天开始的啊，那是属天君王的儿女，我们被神放在这个世上啊。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地上做客旅做寄居的时候，我们整个心是为着天而活着，而我们知道我们的整个的脚步是向着天而去的，就想到一个属天的人，太好了啊。所以我们讲到外袍，第一件事情讲到它是全蓝色的啊，不能够有一些属地的掺杂，用人的方法带到侍奉里面来，必须整个过程从天开始啊，过程是天，然后整个结果也是为着天啊。那外袍的第二个特点是在它的底下结束的地方呢，有石榴跟金铃铛啊，它一个又一个啊，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那在这里我们讲过，石榴是讲到丰盛的生命啊 ，abundant life。每一个石榴打开来的时候，里面都是什么？籽子啊，一大堆的籽子，好多籽子。这是讲到丰盛的生命的一个表号啊，一个甘美，一个丰盛生命的表号。那么金铃铛就是当你一动的时候，它就会响。所以在这里讲到说，我们在这里的侍奉啊，那么石榴讲到说，我们是一个结实累累、一个丰盛生命的一个见证。而金铃铛在这里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活泼的见证，不是死的，不是死的字句，一个心灵的新样，一个叫人碰到它就活了。像这个哥林多后书讲的，是在 人碰见他人就活了，对不对？啊，基督的馨香在他们的身上啊，叫人死，叫人活啊。所以人跟这些人相处，他应该碰到一个活泼的见证，一个铃铛，一个新鲜的一个活力在他们的身上啊。所以大祭司在这里走路的时候，他在这里彰显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和那个活泼生命的见证。再讲到外袍底下的石榴跟金铃铛，那么外袍的这个顶上的领子啊，那么这个跟我们现在的领子不能比啊。圣经上怎么讲啊？圣经上说他的领子是啊，我们看一下啊，那个31节、32节啊。他说你要为以弗德的外袍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但是袍子上要为头留一个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外袍的这个领子啊，它是一针一针绣的非常非常的细腻坚固啊，能够像铠甲，就像这个军服那个战服一样，这么坚固的一个领。那所以这件事情在这个外袍的身上，外袍的三个特点啊，所以一方面讲到它全蓝，然后底下讲到有金铃铛跟石榴，而它的领子上面呢，却是一个像铠甲一样的领口，非常非常的 solid， 非常的坚硬。那讲到这是一个属天见证的一个围旗，你知道这个领口如果烂的话，衣服很容易就破掉了。所以它是讲到这个整个属天见证的一个维持的力量，一个保护的力量啊。那么它是整个属天经历最密集最老练的，讲到在神家的里面啊，也需要一些真正老练丰富的生命，他们经年累月在主的面前，神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的把它绣出了这样子一个坚固的领口，而让整个外袍整个属天的那个见证能够被持守，能够被保护住，不然的话身衣服很容易旧，很容易裂掉的。而这个领口坚固的时候，弟兄姊妹呢，因为领口你常常用，常常穿啊，常常套头，所以这个地方松掉，衣服整个就容易破裂了啊。所以在讲到那一个见证，那个属天见证的坚固和维持那个保护的力量，是在于神家有一些老练的人，他们真是经年累月被圣灵制作，而能够把属天的生命累积起来，成为神家的一个保护啊，一个坚固的一个力量。这是讲到外袍的三个特点啊，领口、颜色跟底边。那弟兄姊妹，我想这个就很容易记了。那第四个也是讲到内袍啊，那么内袍呢，基本上跟以弗德的颜色是很像的啊。那么它也是杂色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在这里织出来的。所以以弗德比较在外面，讲到说我们在神在人面前我们所活出来的见证啊。那么内袍是隐藏在里面的，那么它也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也讲到也是基督的信息，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啊，就说到我们这个人的侍奉，我们不仅仅外面是要表现的像耶稣，而是说里面的生命根本也应该就是耶稣，以耶稣作为我们的新生命、新性情，而在这里来侍奉神。所以外面的见证，它是用里面的生命作为我们的根基和源头。而我们里面的生命呢，能够用外面的见证作为一个目的和印证。就当我们里面得着了基督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主，但是你怎么样子能够让人知道你真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呢？弟兄姊妹，我们就需要有外面向主的见证，对不对？那么你外面是一个好好的人，但是并不代表里面是主，对不对？所以这是两面，里外合一，表里一致啊。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神非常在乎的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必须要真实啊，我们的里面跟我们的外面是那个样子的一致，不是外面是一个样子，但是我们里面却是另外一个样子。讲到这个内袍，我想弟兄姊妹可以有一个很好的 homework， 就是回去找出来圣经上会用到这三种颜色的有哪些东西啊，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啊。你如果真的去，我不要讲太多，但是真正的 homework 大家回家找。但是你可以想象在那个圣所的里面，当一个祭司进到圣所里面去的时候，整个圣所里面的这个幔子，这里面的一层是幔子，对不对？细麻布织成的幔子，那么大家上个礼拜才读了，一共有四个罩层，四层，这里面的一层是细麻布织成的，什么颜色？ 蓝色、紫色、紫红、紫色，对不对？然后祭司大祭司进来的时候，外面的以弗德，里面的内袍全都是这个色，腰带也是。那普通的祭司不穿外袍的，他们穿内袍也都是这个颜色。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就是整个侍奉的那个境界，一切让你所看见、眼睛所看见、所摸着的，全是基督。我们说过这几个都说到基督 ，He is all and in all， 基督是一切，也应该在一切里面。在所有的侍奉的里面，都要叫人碰到基督，叫人经历基督，叫人得到基督。所以你回家再去读的话，那个整个会幕的外院啊，那个围子是白色的细麻布，高高的，圣洁圣洁，很漂亮啊。但是到了圣会幕的门的时候，也是变成这个颜色。进到圣所的门帘也是这个颜色，你要进到至圣所的幔子也是这个颜色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一切都讲到主，所以整个侍奉的那个标准、那个境界、那个要求，其实就是基督，都讲到基督，也是即使穿的衣服都是这样。你看头上戴的帽子都是。好，我们现在看到第六个啊，讲到冠冕啊，就是当然有的中文翻作冠冕，有的翻译作裹头巾。那么它是一方面讲到葬在一个蒙头的地位上啊。那弟兄姊妹，这个我们知道教基督是教会的头，那谁是基督的头？神啊。所以就连基督预表大祭司的时候，他都伏在神所有的权柄底上。他虽然与神同等，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他虚己，他服神。因为天使撒旦，这个天使讲撒旦魔鬼，他就是一个不服权柄的人，堕落。所以为什么在哥林多保罗教训我们的时候，说到就要在天使的面前有一个顺服的记号啊？就讲到今天我们所有的受造之物，我们都在这里，特别是基督徒，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要在撒旦的面前做一个见证，就是我们今天都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今天神他是唯一的神，他从亘古直到永久，他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他配得敬拜，配得所有的权柄，所以我们都在这里服他啊，顺服他。那这个顺服的见证，要叫那个撒旦有一天哑口无言，讲不出话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冠这个帽子啊，一方面讲到说我们今天在这里侍奉神，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侍奉神啊，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权柄啊，我们在这里侍奉他，我们站在一个蒙头卑微的地步上来啊。另外一方面在这里讲到这个中文翻译作冠冕啊，那是讲到基督他在复活升天得荣之后，他是那位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啊，真的是已经得了冠冕，在主的面前站在一个得胜的地位上啊，替我们众圣徒祈求，然后呢也带领我们来侍奉这位真神。所以在这个冠冕的上面，那个金牌子写了几个大字啊。那弟兄姊妹，就我们和合本的圣经就只有这几个字用最大的字，你们知道又在哪三个地方用吗？归耶和华为圣，对对对，很好啊。把加利亚书十四章结束的时候啊，在马德琳当上面，对不对？那归耶和华为圣，一个是在我们这里读的二十八章，一个是在三十九章，当他们真正做成的这个礼服以后，他就再讲了一遍。所以一共三个地方，你在圣经上会找到最大的字，叫做归耶和华为圣。那这实在是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身上应该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应该 holiness unto the Lord， 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把荣耀、把圣洁啊都来归给他。所以归耶和华为圣，基本上就是讲到我们要愿意这一生都能够为着他的啊，为他而活啊。Holy for God， 就是整个为着神而活着。那最后一个讲到他的腰带啊，讲到是一方面讲到是一个奴仆的身份啊，我们在这里束上我们的腰，在这里侍奉啊。另外一方面讲到腰带，说到我们的警醒跟力量的来源啊。我想不管是征战的战士，他的战袍必须要束腰带啊，侍奉神的人必须束上腰带，都说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啊，那个警醒。然后那个力量的来源，而不是松松垮垮的啊。所以祭司的圣服 我们必须做一个总结的啊。他一面说到基督是那位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那位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的大祭司啊，不仅仅是讲到这个，而且他衣服上说的每一个点都说出了基督的所事跟他的所做，说出了基督在侍奉各方面给我们的榜样。所以同样的呢，在这里也讲到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也都应当穿着圣服来侍奉神，那么基督一切的性情和美丽也应该在我们这些侍奉人的身上能够被彰显出来啊。比如说我们也应该在主的能力中，我们来扛抬肩负着神儿女们的责任，就想到肩带，对不对？我们也在爱中，在圣灵的光中，我们能够来到宝座面前，能够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就是讲到胸牌和里面的乌灵土名啊，讲到我们需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甘心舍己为众人的奴仆，在这里警醒的侍奉神，说到我们的腰带啊，讲到我们需要在属天的境界里面来摸一切属一切服事的事，说到我们蓝色的外袍啊，说到我们在这里需要有丰盛生命的见证，一个活泼的见证啊，这个。讲到那个金铃铛啊、石榴啦、啊、等等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从这个祭司的礼服这七样东西讲完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在这里去思想到我们的耶稣，我们的大祭司是一个怎样的大祭司啊，而另外一方面也是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当用怎样的态度、怎样的生命来主的面前来侍奉神。我上次也跟弟兄姊妹提到，这样子的一个圣服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外面的东西，但是其实它是在讲到人，讲到一个 living person， 讲到主耶稣，也讲到我们这些所有侍奉神的人。而这个东西，这个圣衣的成型，就说到一个侍奉主的人在主的面前，一个合神心意侍奉主的人，他需要出现，就跟这个圣衣要被制作出来需要花很多的功夫，有许多的条件啊。第一个，他必须要有三项的样式，就是根据神的心意来侍奉神。而第二个，他需要在这里经过年日，他需要一点一针一线在这里织，在这里绣，在这里缝，在这里制作啊。说到这个器皿需要年日。而第三个，他需要智慧的器皿来制作它啊。那这个神就呼召了一些工头在这里制作成全这个器皿啊，需要圣灵所赐的智慧啊，需要圣灵在这里帮助来制造这个器皿。而最后呢，他所有的衣料是从百姓甘心的奉献而来，我们说到是需要众人在爱里面的成全。所以你要知道，神家里面要出来一个合神心意侍奉的人，因为这花的功夫好大，真的是好大啊！还需要照着神的心意，需要有年日，需要有器皿在这里能够带领成全他、制作他，需要有圣灵本身给的智慧，知道怎么样子来啊，好好成全这个人，他也需要众人在爱中啊，能够一同甘心的把他所有需要这个建造的材料能够给他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讲到这个一个祭司礼服的这个做成啊。好，关于祭司的礼服，我就先停在这里。弟兄姊妹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对，众祭司的衣服啊，我想给弟兄，我有印给弟兄姊妹看，它就简单很多啊。那因为这是一个两面的意义，一方面当然我们讲到这个旧的预表来说的话，大祭司是只有基督是，那我们众人都是一般的祭司，这是旧的预表来说。那么在旧约里面呢，那么实际上的来说，也的确就是只有一个大祭司，其他就是一般的祭司，所以这两面来说它都是有不同啊。但是我刚才已经说过，这件张弟兄他也跟我们提醒了，他说大祭司是这个亚伦是站在一个代表的地位上，那他一方面在这里预表的基督，这是讲到预表。那么讲到代表的时候呢，就说到这一套的衣服虽然是穿在亚伦的身上，但是其实是神对所有侍奉的人身上的一个期望跟要求。所以一般的祭司他基本上他没有这个外袍，没有以弗德，没有胸牌，没有肩牌。我想这次讲到侍奉生命的这个程度上还是有不同，对不对？啊，你一个刚进到神家里面来的，但是所有侍奉神的人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他必须是用蓝色、紫色、细麻 这个朱红色的细麻织成的衣服，讲到我们必须是上主。不管你今天是不是很有恩赐，今天一个人刚得救的人，他也许还不会想到为整个神家祷告，去扛抬神儿女们的责任，去为神儿女们明白说他的这个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他不见得能够去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呢，生命的要求，向主的信心，这是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必须要有的。所以这个普通的祭司，他基本上就是有一个裹头巾啊，那么就是头上有一个包头的，然后有内袍，然后一样要有腰带，然后他里面有一条裤子在他的里面啊。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12个宝石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那有没有特别的讲究说哪一个宝石代表哪一个支派？那第一个，圣经上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资料，那所以我想我们也不需要去找说哪一个宝石属于哪一个支派了啊，因为圣经上没有讲。但是呢，我想我们可以从不管是在启示录结束的时候讲到各样各样的宝石啊，那么让我们看见说那边所说的各样的宝石，就是讲到那一般被十字架被圣灵所制作出来的圣徒们啊，就是讲到那个神工作的结果，那一切的旧造这些卑贱的东西都已经脱离了，而变成宝贵的石头，讲到圣徒们。所以今天个人在主的面前，将来去主的面前得荣耀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宝石都是不同的宝石，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我们来彰显基督的美丽啊，来表明基督的这个荣美。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讲到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彰显主。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也是从不同的程度上来彰显主啊。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讲到死人复活的时候，说到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而这心和那心也不相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将来到主的面前，到底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宝石，或者到底我们发光得荣的程度，得赏赐的程度是什么，那就根据我们今天有限的年日，我们在地上怎样生活来说的。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所有为主的舍己爱主，为神家的摆上，我们来跟随他。弟兄姊妹，这短短的年日却是我们永世最宝贵的这个根基啊！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好好珍惜我们还有生命的机会啊！像李弟兄讲的，再不久啊，机会为他机会已经无多了啊，再来爱他，为他舍己。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些啊！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现在看一下会幕啊，因为我们今天10:30才开始，所以我想我们还可以再讲一点会幕，我们才休息。上次有些人没有来，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就是现在看一下这个图，这是一个基本的图啊，就是画的比较立体一点。讲到整个神的百姓在四围安营，在西乃山下，然后一个白白的这个围子啊。这个宽50轴，长100轴，然后会幕在这里，那么至圣所是在这个银柱底下，这个地方是至圣所啊。那么前面有祭坛，然后有洗濯盆在那里，所以神的百姓就围绕在这个银的四周，在这里安营啊，在这里安营。那我们上次已经特别讲过啊，会幕是神百姓每到一个地方必须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把会幕施搭起来，然后接着要做的就是大家对着会幕来安营。那这个重要性我已经在讲台上在信息里面讲到太多次了，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在人生哪一个 stage 哪一个阶段，我们永远要做的就是基督必须是我们的中心啊，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侍奉，我们一切追求的中心。那离开了这个，你在旷野里面一定倒闭的，你必须在这里以主的以整个会幕成为你生活的中心。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上次也跟弟兄姊妹提过，我说我们来得及应的啊，那这个是另外一种会幕的 画法，就是它不是纯粹一个方方的 box 啊，那么它是像一般的帐篷一样一个 tent 啊，一个三角形，但是呢中间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个这个十轴宽十轴高然后三十轴长的一个圣所跟至圣所在这边啊，那么外面是围子这样子。那这个图是讲到神百姓安宁的图啊，基本上对不起，这边是东边，这个图正好是这样子，那这边是东边，所以这两个是相反的。 anyway 会幕在最中央，会幕在最中央，那么周围第一环啊，第一环围绕会幕的是利未人啊，被神特别分别出来的利未人啊，他们在主的面前侍奉神，所以在这边是歌侠族，都是15万多啊，15万多，所以表示这个十字架左右两边基本上是差不多宽啊。然后这个北边呢，这个以法莲的这个营是最少的，只有18100个人，还是比较短一点。那底下这个以犹大为首的犹大营呢，就一共有186400个人。所以你就看见整个神百姓在旷野里面安营的时候，你如果从高山上或者飞机上往下看，它是一个 huge 大的十字架在那边啊，非常美丽。这个在旧约里面，神其实就已经把十字架的救赎启示出来了啊。这个这一般人为什么啊？这个，当他们从山上在这里看神的百姓的时候，他们这个看见说这是独居的民，列在万民之中啊，因为连他们住法都不一样。好，这次讲到他们这个安营的这个情形是一个十字架啊。那么会幕里面圣所它有几样的东西，我想我们从正门进来的时候先看到铜祭坛，这是一个很大的铜祭坛，所有的这个其他的几个圣物或是 furnitures 其实通通都可以塞在铜祭坛的里面，而铜祭坛也是讲到基督十字架的救赎。那换一个话说，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其他的东西，就是所有在基督里面一切的救恩啊，都是根据于基督的十字架，没有基督的十字架底下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不可能去享受的。而基督的十字架是一个包括性，是一个全面性，是一救恩的根基啊。所以进来就是碰到一个大的祭坛，就是十字架，就是预表十字架啊。然后你进来以后有洗濯盆，这是在外院的两样东西，然后进了门帘以后到圣所里面，右边是橙色饼的桌子，左边是金灯台，而在这个幔子的前面有个金香坛啊，有个金香坛，对不起，我的手挡到了。然后隔了幔子以后进来是至圣所，里面是约柜跟约柜这个法柜上面的这个施恩座。那么基本上它这样子的摆设又是一个十字架啊，这个就是一件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我想这个主的十字架是永远不会被我们过分强调，所以保罗说他立的志向他不知道别的啊，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那这是我们要讲会幕的时候开头给弟兄姊妹一些参考的这个图片看一下。那现在我们讲这几样的东西，就是当他应门的时候，这个我现在先讲他这几样的基本的家具啊，它的意义，然后等一下我们会按照顺序一个一个去讲它的构造，它里面的一些特别属灵的教训。我想铜祭坛，我想我们都很清楚，讲到基督为我们流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啊，所以完成了救赎。所以铜祭坛特别讲到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详细的情形我们以后再说。那么第二个洗濯盆啊，那么讲到基督他要用水借着道要来洁净更新我们这些所有侍奉他的人。所以洗濯盆是铜祭坛是讲到基督用宝血来洁净我们啊，而洗濯盆说到基督用圣灵和用他的话在圣灵的里面来更新来洁净我们这个人。就说到我们不仅仅有罪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且我们这边有己的问题需要被神解决啊，然后我们心意能够更新而变化，能够把我们身上的老旧皱纹那一切的玷污能够为我们洁净啊。说到 主用他的话，那么在圣灵里面用他的话来洁净、来更新以及侍奉他的人。所以只有，好像这是第二个讲到洗濯盆，而橙色饼说到基督是我们生命啊属天生命的供应，它实在是我属天生命的供应和来源啊。而第四个金灯台讲到基督是生命的光啊，也是这个世界的光啊，基督在这里光照我们。那主自己说他就是世界的光，凡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讲到他是 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真的是一个道成肉身，在这里把基督把神的一切的荣耀丰满地为我们彰显出来。而金香坛，香坛是为了祷告用的啊，在这里献香，那这是启示录里面讲的众圣徒的祷告献到神的面前。这香坛特别讲到基督啊，他是那位身上高天尊荣的祭司，他在神的面前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的那一位，他在父神的面前，因为香坛就直接在施恩座的前面，你发现香坛是最靠近约柜、最靠近至圣所的一个家具啊。讲到主耶稣在父神的面前长远活着，他为我们祈求。底下讲到约柜啊，我想约柜就是我们主，就是耶稣，就是基督道成肉身一个最具体的一个表号和见证啊。那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我们等一下下一堂专门要讲，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看一下约柜。那约柜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约柜就是讲到我们的主自己，完全就是讲到主自己。所以你圣所里面，如果约柜不在的话，在神的眼中，它不过就是一个空洞的会幕就是了。他就失去了他的价值，失去了他真正的意义。那现在我们来开始再来看一看这个会幕啊，我稍微讲一些东西 before 我们开始讲每一个家具的细节。我想请弟兄姊妹就是特别注意到啊，那会幕怎么说，就是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些的山上的样式，包括利未记啊，其实利未记也是在摩西在西乃山上神向他所启示的，整个颁布下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去读这些关于山上的样式的启示的时候，我们至少有四个点需要注意一下啊。弟兄姊妹有四样事情我们要注意的。那第一个是会幕的本身，就是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的，像竖板啦 这些帐子啦、围子啦、幔子啦、银座啦等等啊，就是会幕它整个的本身和它的 structure。他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子能够借着会幕和一切的这些东西来表明基督一切、基督本性一切的丰盛和他全备救恩的各方面。就是讲到会幕本身，讲到基督一切本性里面一切的丰富和他全备救恩的各方面，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会幕。还包括我们等一下要讲的这些家具啊。那第二个就是跟会幕有关的这些仪式啦、侍奉的条例啊，例如说各种的祭、承接圣职的礼啊、点灯的条例、烧香的条例，就是讲到这个跟这个会幕的仪式或是这些侍奉有关的这些条例的这些记载呢，它的重点是在这里讲到教导人怎么样来亲近神、敬拜、侍奉神的方法。就是这一切教导念的第二类啊，弟兄姊妹。而第三类就是所有有关的节期、圣日，他们各样的节期、安息日啦、各样的这些节期，他在这里是强调救恩的一些特别的经历和过程。每一个节期都是讲到救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啊，讲到救恩特别的一些的经历和一些的过程。第四大项是讲到圣别生活的条例啊，他在这里教导人怎么样子过分别为圣、
能够讨神喜悦生活。像就是说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哈，这些东西旧约的条例我们读起来觉得好像都跟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很遥远的。那弟兄姊妹，神从来不随便立一个要求，神的每一个要求都是一个见证的托付在其中，神的每一个的要求都是根据他的生命性情的一个特点。所以当我们去读旧约这些东西的时候，弟兄姊妹，这边讲到圣活生活的条，圣别生活的条例，怎么样去洁净大麻风，洁净血肉，洁净这些，弟兄姊妹，都讲到我们的神在这里教导我们怎么样子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能够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我想我们这样子的话，就是对整个山上的样式跟这些的教导有四个角度，能够很清楚的去掌握它，去明白它啊。那我们现在比较集中的都在于会幕，还有会幕的本身，它里面所有的家具。那么下我们就会继续讲到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读这些会幕，读这些条例，读这些日子节期，读这些各样饮食的规矩等等啊，就像我们上次读的哥罗西书，它的这一切东西不过是后世的影儿， just a shadow， 就是影子，它的本体却是什么？我们就忘记了，本体却是，然后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这是你们给我最大的打击啊！第二章第十七节啊，十六七节，好的。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我们一起来读十七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OK， 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所有打开旧约这一切会幕也好，山上的样式，侍奉的条例，所有的条例的那一把就是什么？基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当我们读基督的时候，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圣经上告诉我们有这个基督他自己本身啊，那个单独的基督跟团体的基督，那单独的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没有人可以替代他，他上十字架就是他上十字架，他所做的，他所行的，他一切所有的，那他就是他。那另外一方面呢，当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的时候，然后他在圣灵的里面重新来到这个地上，而在圣灵的里面他建立了他的身体啊，建立了教会。所以我们都在圣灵里面被进入一个身体，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那这个叫做团体的基督啊。那基督和教会成了一个新人， a new man， 就讲到团体的基督。所以当我们去读会幕的时候，我们从基督的角度去读，读出基督的各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那这个基督就对我们也不是遥远的，他要怎么样子在今天在团体的基督里面，神一样要做，神一样要得到。所以我想这个钥匙我们掌握住的时候，我们去读这些旧约的东西啊，就跟我们就息息相关啊，而且我们能够读到主，我们能够读到它真正的意思。那我上次也讲过了啊，那么整个会幕的构造基本上是分成有外院啊，有圣所，有至圣所啊。那么它到底在属灵上跟我们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那基本上我想我们或许从四个角度来看它啊。那第一个角度是就着当时神百姓他们在侍奉上，他们有不同的身份或是有不同的这个境界，他们站在什么地方，他们可以到达什么地方，就说到他们在主的面前他们侍奉或是他们属灵生命的情形啊。所以第一个的情形就是只有百姓，就是跟祭司，百姓跟祭司都可以在外院，就是百姓们要献祭的时候可以进来在祭坛面前，就是百姓跟祭司们都可以到达外院啊。但是呢，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到圣所，一般百姓就不可以进去了，只有祭司可以进去，那也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到至圣所，而且呢一年只有一次，而且必须要带着血才能够进去。那一次是什么时候？7月10号赎罪日，是我结婚周年啊。 岔开的话，所以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去。好，弟兄姊妹，所以这是就着这个当时神的要求跟神百姓中间他们的身份跟侍奉的情形，那么根据外院圣所至圣所。那么你要知道，当人在外院的时候，他在这里所经历的就是同祭坛，就是一般的百姓，他所经历的就是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基督所给他的救恩，基督赦免了他的罪，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有很多外院的基督徒，外院的基督徒非常非常多，人就是只要拿了天国的门票，人只要罪得赦免就够了，这叫做外院的基督徒，他只经历了同祭坛。但是神在这里要得到的一般人呢，是能够亲近神的祭司们，就是能够进到圣所里面。所以在外院的基督徒呢，在外院的神的儿女们，跟基督之间隔了两，或者跟神之间隔了两层，一个门帘，一个幔子。而进到门帘里面，圣所里面的祭司，说到那些真正来侍奉神，啊，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在这里经营神圣事物的这一般的百姓，那么他们跟神的关系更近了，他们进到圣所里面，而他们在这里所接触的东西也都不一样。那外院的基督徒，他们只接触到同祭坛，而他们没有经历到我们刚才所说的洗濯盆，那个神活泼的话语，圣灵的更新啊，在这里在我们身上做更新跟洁净的工作啊，他们也更没有办法在这里在圣所的里面去经历到那个陈设饼，那个生命之粮的供应啊，直接第一手的，不是听来的，不是看来的，而是主在这里亲自供应他的啊。他也没有办法在这里经历到那个明光，那么真实的金灯台照在他的身处啊。那么他只是听到了一些做人的道理而已，但是一个进到圣所里面的啊，金灯台的光在这里照着他，生命之光在这里引导他啊，他能够在这里经历到神。主耶稣在父神面前为我们的祈求啊，那个馨香之气的祷告，他自己也能够在神的面前常常啊，能够献上馨香的祷告。所以这个讲到第二层，所以你看弟兄姊妹，礼拜天跟礼拜二的参加聚会的人就差了很多。那我不是说礼拜二不来的人他就一定是外院的基督徒啊，因为他可能在家祷告，他可能有困难。但我今天只是讲说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今天在所有的教会的里面，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祷告会跟这个，我原来我说我再要说啊，不是只有祷告会的人才是祷告的基督徒啊，你要祷告会的基督徒，不见得是个祷告的基督徒。我的意思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有更多这个幔内的生活，这个圣所里面能够去碰到陈设饼，碰到金灯台，碰到金香坛，在主的面前记得这一切真实的那种侍奉主的人啊，这是讲到更近一层亲近神的圣徒，而他跟主之间。总还是少了一点点啊。那么进到至圣所的，就进入幔内的，他在这里没有任何的工作啊，他在这里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他来他就是来瞻仰神，他来就是来亲近神，他来就是来这里瞻仰，来敬拜那位在基督国中间那位荣耀至高的神啊，他就是为了侍奉他，为了敬拜他，他就是来亲近他。讲到进入幔内啊，跟主面对面，一切的帕子，一切的幔子，通通不在。他跟主之间毫无间隔。再讲到至圣所里面，在主面前与主深交的圣徒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从第二个角度，就是我们一个经历的角度里面来看，有这几层啊。那另外，刚刚我补充一个点，就是也有人把这个新约圣经的这个真理的启示，根据这个来讲啊，他说这个像福音书里面比较重在外院。讲到救赎，讲到十架，讲到救恩。那么到了保罗的书信以后，里面呢，或者是各样的约翰的书等等，里面都讲到一个更深的啊，讲到神怎么样子在这里制作我们，在这里改变我们这个人啊。所以，这是有一些更深的启示和建造是在圣所里面。而到了至圣所的时候，他是讲到新约，到了启示录，神把他永远的心意。那个宝座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出来，那么这个心意集中在一个讲到羔羊，那位在宝座前才被杀的羔羊，那位骑着白马的那一位，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位圣的又圣的那一位啊，一方面让我们看见基督，看见神的儿子。一开始是这个拔摩岛的约翰就看见人子一像，对不对？启示录整个就是把神永远的心意让我们看见神的儿子，而另外一方面呢，也看见心腹预备好了。那个圣城 新耶路撒冷要重听而正，想着把自身所那个做宝座的心意我们启示出来。那当然这是当作一个参考了啊。那另外呢，也有人把这个圣所，这个外院圣所、自圣所，把它比喻作根据我们这个人的三层的结构啊。那讲到我们啊最外面的一层，讲到在身体上面啊，这个对主的经历和认识，跟我们进到魂里面，讲到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啊，因着我们在这里不断的接受吃主、喝主、享受主，不断的在这里接受金灯台生命之光的照亮，也在这里因为在宝座面前的祈求啊，能跟主啊，这个神主耶稣自己在父神面前为我们的祷告，为我们的这个祈求，让我们这个人就这个魂，就是我们讲到我们这个天然人就开始被主改变了啊，让我们的心思能够被主更新，情感能够被主洁净，和我们的意志能够被主折服。就是讲到一个人在自圣所，在一个更新的境地里面，主怎么样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啊。而到了最里面的一层，讲到我们灵的深处，在自圣所，我们的灵与主的灵二灵合为一灵啊，我们在那里与主相会，与主相交啊，有一个更深的亲近和交通。那当然这是从这个人灵魂体的构造来讲到这个三层。所以基本上我们去读这个整个会幕的时候，那神的启示总是很奇妙，很奇妙的啊。那我想我们稍微从这三个角度去稍微了解它一下。那底下我们下一场，我们现在休息几分钟，我们五十分回来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讲约柜，我们开始讲里面的东西。大家在刚刚讲的会幕，当我读会幕的时候有两种的读法啊，弟兄姊妹，那一种是从最外面往里面走到至圣所，那还有一种的读法是从最里面走出来啊，那这是两条线的读法。那么一条线照着圣经的启示是根据第一条线从约柜讲起，因为约柜是神整个心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从里面讲起，从里面讲到外面呢，这一条线是讲到恩典施恩的路线，就是 grace啊，这个讲到这个一条施恩，神施恩的一条路线啊，就是神原来是住在啊这个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面，像提摩太后书所讲的那位伟大的神。那么他有一天呢，他来到地上，我想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知道幔子裂开，这个幔子就说到基督的身体，对不对？所以他有一天他穿上肉身，他经过他带的幔子，就是道成的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他来了，他把光带给我们，他把生命之粮带给我们啊。弟兄姊妹，就讲到基督来到这个地上啊，他成了世界的光，他成了生命的光，他为我们带来了生命的粮，他在这边为我们祷告，他在这里把神的恩典带给了我们。而一路上说到在这里，像来到外面，他用他的话语啊，他把天国的律例典章传递给我们，而到最后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在祭坛，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舍了生命，为我们完成救赎。所以当他到这边的时候，他说成了，那一切天上的恩典都带到地上来，地跟天之间恢复了交通，他成了神跟人之间的中保，他成了神跟人之间的那一个天梯啊！他把天上原来在荣耀里面，在至高之处，在那个人所不能靠近光里面，神一切的丰富和荣耀，他为我们带来，而到最后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所以当他说成了的时候，这一切都摆在我们的眼前。所以这一条叫做 Path of Grace， 讲到施恩的路线，从最里面一路走出来。那另外一条读会幕的方法是从外面走进去啊。那这一条线叫做信心线， Path of Faith， 讲到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我们蒙恩的路线。刚才是讲到神施恩的路线，那从这边讲过去是讲到人蒙恩的路线，所以一个是从神的角度讲，一个从人的角度讲，一个从神施恩的角度，神恩典的角度讲，一个是从人蒙恩的角度，人凭信心的角度来讲啊。所以当人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在第十章讲到说，我就是羊的门，我们借着基督我们进来，对不对？进来以后，我们第一件事情，所有的人要在神的救恩上有份的话，或者说要能够跟神有一个更亲更近的关系，他第一件事情他必须先要经过十字架的救赎，宝血的洁净。 今天没有人可以 bypass 真理进到里面去的，他一定被击杀，他一定需要在真理在祭坛的面前啊，有祭牲为他被杀。我们在这里接受了羔羊宝血的救赎，让我们得救。然后呢，我们再往前走啊，我们让神，我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这个主借着水，用水借着道啊，圣灵和主的话在这里更新，在这里洁净我们，让我们这个人不仅仅罪得到赦免，靠着宝血，也讲到我们这个人的魂生命，我们这个人的天然生命能够被主的话，被主的灵在这里做洁净跟更新啊，让我们能够进到圣所的里面。我们在这里经历基督是我们生命之粮，经历基督是我们生命之光，经历基督是为在父神面前为我们祷告，在这里保守我们，在这里施恩给我们的那一位啊。然后我们一路进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幔子已经为我们裂开啊，我们可以进到主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蒙连续得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弟兄姊妹，这是人蒙恩的线，人信心的线啊。就讲到，所以读会幕有两种顺序的读法。那么圣经上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看见是从里面讲出来，就是从神的这个角度讲出来。因为若不是神先来拯救人，若不是神先来施恩，人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去，对不对？如果主耶稣不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这般世上的人，就算我们要有信心，也没有根据，也不会有果效。今天我们的信心所有有根据，所以会有果效，因为我们的信心可以抛锚在幔内，因为基督为我们已经来了，他已经做成。所以信心不凭感觉，信心不凭经历，信心凭主的所事和所做，信心凭着神所说过的，神所应许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宝血，讲到控告，讲到一切的经历，弟兄姊妹，都是讲到我们在信心里面，我怎么样在信心的里面接受了宝血的赦免，而我能够胜过仇敌一切的控告啊，不凭我的感觉，不凭我的认为，不凭别人对我的批评，弟兄姊妹一样，当我要进到神的同在，享受与马内利之境的时候，我一样是凭着信心，但是我们的信心却是根据在神已经先为我们施恩了。所以我想我们这是两种的读法啊，那么但是这个顺序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了解。好，我们底下看约柜啊，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参考的图。那我给弟兄姊妹印的那个图是用手画的啊，虽然画的当然没有像他们画的这么漂亮了哈，但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这是三个参考的图啊。那这个图我比较保留一点，因为就是照着圣经上所讲的这个基督伯。他的两个翅膀应该是升起来会遮盖自己的啊，也遮盖施恩座，那这个不太像是从后面翘上去的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比较保留一点的。像那个图啊，或这个图，甚至我们画的图，比较靠近一点啊，比较靠近一点。好，这是约柜的参考的图。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约柜啊。那约柜是整个神家见证最主要的内容，也是整个见证的中心啊。因为约柜就说到了那位基督啊，他自己在就是讲到那位道成肉身的基督，他的彰显，他的见证，他各方面的丰富。所以约柜是最直接预表到我们的主的各方面的一个啊 furniture， 是放在圣所，放在至圣所的里面啊，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基本上这个约柜的制作是在25章第10节一直到22节。那我给弟兄姊妹打的讲义啊，基督伯这三个字，对不起，因为我们的中文系统里面没有这个口字旁的基督伯，所以打成玉字旁的基督伯。那但是 anyway， 它反正是翻译的，没有关系啊，给你们讲一下。好，那这个约柜很重要的两部分啊，一部分是它下面的这个柜子的本身，所以有的又叫做法柜，因为它里面是放了两块法板，神的十诫放在里面，所以又叫做法柜啊。所以底下半部是法柜，而在法柜的上面有一个施恩座，所以基本上整个的约柜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柜子的本身啊， 那一部分是上面这个施恩座，那施恩座就像一个薄板子一样，一个金属，一个金子做金金做出来的板子。那么它的 size 跟这个法柜的板子的 size 是一样的，也是宽一轴半，然后呢这个整个长两轴半，但是它的厚度却没有讲啊。那么这是一个金金的板子，然后呢上面有两个基路伯，是一块金子所捶打出来的，是一个整个 whole piece， 是一整块，然后呢就放在法柜上面。那么法柜的里面放着两个石板，就是神在摩西在山上领受的石板放在里面。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后来又加上了另外两样东西啊，那我们等一下来讲。所以基本上我们讲到约柜的时候，是上面的法柜跟上面的施恩座，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需要知道的啊。那么法柜的本身啊，法柜的本身里面呢，它放了神的律法。那在这里说到说，这个只有基督啊，他能够真正的完全，也能够满足神所有律法的要求。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律法的面前凭着自己站得住，但是基督却完全成就的律法，所以石板能够放在他的里面。那这是在基督的里面能够 fulfill， 能够成就，能够满足父神一切的要求。那所有在肉身之中的凭着血气的，没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被称为义，只有基督可以。那第二个，他上面放的这个施恩座呢，讲到说就只有借着基督的救赎和挽回啊，才能够使神的爱、神的救恩临到我们。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在法柜上面要放个施恩座。这个罗马书3:25啊，我想我念给大家听就好了。罗马书3:25，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罗马书3:25所说的这个挽回祭，跟希伯来书9:5所说的施恩座是同一个字。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施恩座放在法柜上面，说到是借着基督啊，他的救赎跟他的挽回啊，因为他为我们献祭，这个挽回祭，其实因为他挽回，所以神能够施恩，所以这两个就把它 link 起来了。所以神为什么能够施恩，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救赎，因为这个挽回祭跟施恩座其实在原文里面是用的同一个字。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不仅仅看见说基督他本身因着他自己完成了神所有律法的要求，他也因着他为我们完成了律法的要求，又为我们被杀献祭做了挽回祭，所以让这个地方也成为神施恩的地方，能够让神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也能够让神在施恩座上能够跟人能够相会，能够跟人和。所以人要见神唯一的地方，施恩座前面，因为在这里基督为我们挽回，基督为我们 fulfill 了律法所有的要求，不然我们一定被击杀的。所以当我们讲到约柜的时候，它的这个柜子啊，那柜子就是整个我们下面所说的这个柜子，那么它的功用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讲，第一个，它为了放神的律法，法板放里面，它的意义就是讲到基督为我们完成了神律法的要求。而第二个，这法柜上面是为了放施恩座，说到也是借着基督的救赎和挽回，让神能够对我们施恩，让神的爱跟救恩可以临到我们。而第三个，也是在法柜的面前，在施恩座的面前，让我们能够跟神能够和好，能够在此相会。所以这是整个约柜就是它的功用，它的这个目的来说的。那另外就是约柜的材料，我说过底上法柜的部分，还有上面施恩座的部分。那施恩座的部分只有一个材料，就是纯金，金金所打造出来的，而且是一整块的金金所造出来的。那么底下的法柜呢，基本上它是用皂荚木，然后里外包金。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读圣所里面的东西的时候，不管读到竖板， 读到这个约柜，将来读到陈设饼的桌子，那么很重要的成分都讲到皂荚木包金。不管什么时候，当你读到皂荚木包金的时候，都说到那位道成肉身主耶稣的见证。因为皂荚木讲到植物，讲到一个预表到一个基督那个完美无罪不能朽坏的那个完美的生命，那个人性。皂荚木树的表号讲到人性啊，所以皂荚木就特别说到基督那个完美那个不能朽坏的。我说过74译本把皂荚木特别加上一个形容词叫做不能朽坏的，或是不能够腐坏的一个木头啊，就讲到基督那个完美无罪不能够被朽坏的生命啊。那么包金讲到神人合一的，就是金子说到神性，所以在这里神人合而为一，对不对？我们讲到道成为肉身，或者讲到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就是怎么神跟人在一个里面。所以整个约柜在这里说到基督啊，因为他实在是那个完美的人性跟荣耀的神性，在他的里面完全合而为一，表达无疑。他里面的生命里外都包金啊，他最里面的这一层啊，讲到他里面是用圣洁荣耀的生命啊，成为他里面就是那个神性啊。然后呢，透过了人，但是却让人仍然看见了神的荣美，是不是？里面是金，然后是木头，外面又是金，叫做里外都包金啊。但是弟兄姊妹讲到道成肉身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次讲到皂荚木包金的时候，都说到道成肉身那个荣耀的见证啊。我们今年已经讲了多少的信息讲到道成肉身，弟兄姊妹，道成肉身是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基督如果站在神性的地位上去跟撒旦挑战的话，撒旦输得不服气， You are God， 我输你理所当然。但是当撒旦每一次试探耶稣的时候，他是撒旦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怎样怎样，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怎样怎样，但是主耶稣都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主耶稣站在人的地位上，完全在人性的里面对神的顺服和得胜来胜过撒旦。所以弟兄姊妹，你讲到道成肉身的时候，是仇敌最怕的事情。而道成肉身在人中间是一个最美的见证，神居然能够在人的身上被彰显出来。所以每一次讲到皂荚木包金，我们都讲到道成肉身的那个荣耀的见证。所以在这里讲到整个约柜最重要的成分皂荚木包金啊，所以它的这个杠子也是皂荚木包金，都讲到皂荚木包金。里面是神荣耀的生命，但是透过了人性，透过了我们这个人，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里外包金啊。那这个法柜旁边有这个金牙边啊，那弟兄姊妹，这个大家知不知道这几个家具里面有哪几样有金牙边？约柜是一个啊，铜祭坛没有牙边啊，啊，对，那个陈设饼的桌子啊，桌子是金牙边，还有呢，金香坛，这三个东西。都是金子的啊，然后有金牙边。那么金牙边到底说到什么呢？英文的翻译叫做 crown， 说到冠冕。所以一方面讲到说，我们的主他为我们得胜升天，得了尊荣，讲到他是得胜尊荣的那一位啊。所以金牙边一方面讲到多的那个得胜跟荣美的一个记号。那另外一方面，这三样东西都说到金牙边。说到他的那个保守保护的那个能力，金牙边放在这里为了让施恩座，施恩座是一个板子，放在柜子上面它可能会滑动，而金牙边把它卡住了以后，说到施恩座就何等的稳固。说到基督他的得胜升天得荣，是整个救赎整个施恩的一个稳固的力量，让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永远不改变，永远可靠。所以将来我们讲到陈设饼的桌子的时候，他也有金牙边，也一样说到这位基督在他复活升天得胜的里面，他成为神百姓所有属灵生命属灵供应的那个保障跟保证。 那个饼不会从桌上掉下来，饼不会掉失掉，我们永远没有缺乏的油炉。同样的，在金香坛上面一样有金亚饼。一点点说到他是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已经得荣了啊，他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一方面也说到因着他的得胜和得荣，他能够让我们的祷告不至于落空，对不对？那个让坛上的香被掉下来，你金牙边把它视为为重。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讲到金牙边的时候，弟兄姊妹，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一方面说到他的荣耀，他的尊贵啊，他的得胜，另外一方面说到他保守保护的能力啊，这是我们的一个 assurance。所以这是讲到金牙边啊，所以因着金牙边让施恩做稳固，因着金牙边让神的生命供应在我们身上，我们不用缺乏，我们知道他供应我们。所以神百姓在里面经过40年，从来没有缺乏过，所以他的祷告不至于落空啊，他在父神面前为我们祈求。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金牙边让神施恩的宝座能够这么的稳固而牢靠。好，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到神施恩的座前，就像希伯来书第10章12节说到基督他一次献上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就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坐下来，真好，对不对？所以当你把这些经文都串起来，就把希伯串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它都是有关的，对不对？真好，他讲真好，他说他一次献上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讲到他的主恩何等的可靠牢靠，然后呢就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坐下来，他得了尊荣，得了冠冕，这是金牙边所告诉我们的。然后四个金环要安在柜的四角啊，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环啊，在圣经上里面像这几个需要扛抬的这个圣家具都有金环啊，那环圆环只是讲到360度啊 ，no beginning no ending， 啊无始无终，说到从永远到永远啊，那这都是讲到神的性情。而金环在这里设立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巩固这个台子的杠子，金这个杠子，对不对？那因为我们今天还是在这里怎么样，在旷野的里面是一个走天路的教会啊，所以在这里讲到我们行路的时候，这个杠子的存在。是说到我们在行动中，在走天路的教会中所需要有的见证，我们需要在这里扛给他。而金环的存在是为了稳固他，能够很平衡的把它稳固起来，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讲到的金环啊，是说到一个平衡稳固的一个作用。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在圣灵的里面，在这里扛抬神家见证的时候，那它成为我们稳固一个平衡的一个力量啊，让这个见证能够很平衡很平稳的被神家来扛抬，这是讲到那个这个连结稳固的力量。那这里讲到有四个金环，当然有一个我蛮喜欢的一个神的仆人啊，他在这边有一个特别的领会，那么他自己里面提到说，这里讲到的金环，他是讲到像四福音，也就是一个很平衡的，从各个角度把基督给彰显出来啊。那么让我们在这里扛抬基督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四个角度很平衡、很准确的去认识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啊。从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荣耀的君王。那么从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谦卑服人的一个仆人啊。从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完美的人啊。到了约翰福音，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属天、一个荣耀的人，这个神的儿子。所以从四个角度，让我们很平衡的去认识他。所以教会也是要在这个四个方面，那个很平衡的去经历、去体会基督的生命，要像狮子一样，我们能够对仇敌勇敢，我们能够那样刚强。我们也能够像仆人、像牛一样，在主的面前降杯啊，谦卑殷勤的服侍主。我们也要像一个标准的人，一个信耶稣的人，不是一个怪里怪气的人啊，天天穿着长袍子，夹着圣经慢慢走路，不苟言笑，啊，那都是装出来的，弟兄姊妹，一个很标准的人。所以这个黎弟兄说，他有一次到了英国去看 Sparks 弟兄的时候，他就觉得那么很美的一个图画， 他经常坐在草地上跟孩子们在那里玩啊，在那里好像不知道是玩球还是玩什么，他就觉得他站在讲台上，他平常给人接触的时候让人碰见神的那个尊贵那个荣耀，可是呢他也是充满了一个慈爱的父亲啊，像一个标准的人。那主耶稣就是这样，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又一再自称人，他那么孝顺，他那么温柔，他那么可敬，孩子都愿意去亲近他，他被称为罪人跟罪利的朋友。所以这个弟兄姊妹，一想到他实在是一个标准的人。那么当然我们要求有一个属天一个神的生命在我们的中间被彰显啊。所以弟兄姊妹就讲到我们需要很平衡啊，从各个一个准确的角度去认他经历他来见证他。就是什么叫做扛台约柜，弟兄姊妹，我们就在主的面前啊，能够一同能够很平稳的啊，能够很平衡的能够把主各方面的荣耀借着教会借着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把它给彰显出来。